王明道文库。第一册，窄门。
第七章，常感恩。常感恩先生事略。这篇是描写一位理想中的感恩的人。至于是否有其人呢？就请朋友们自己去找了。常感恩先生的名字本来不叫感恩，只因为他不论处在什么境遇，不论遇见什么事情，总是常常感恩。恰好他又姓常，因此人都称他为常感恩。日久天长，他本来的名字竟然被人忘记，常感恩三个字却远近都知道了。常感恩先生是在8年前信主的，他无论对什么人，一提起他信主的事，就满心满口的感恩。他说，我真想不到像我这样一个罪人竟能蒙神的怜悯。我从前不认识神，终日活在罪恶中，我没有寻找神，神竟然先寻找了我，搭救了我，赐给我永久的生命，应许我天上的家乡，又使我每天活在他的爱中，供给我一切的需用。他赐给我美丽的宇宙，皎洁的日光，新鲜的空气，亲爱的家人。他又按时赐给我衣服、饮食、居所。他为造就我的缘故，又常加给我一些试炼、打击、痛苦、疾病，为要使我学习信靠、顺服、爱神、爱人、忍耐、体恤。我真十分的感谢神，除了一切的福分以外，还加给我一些痛苦，不然我总不会有什么进步。而且他所加给我的试炼痛苦还都是照我所能忍受的，他从来未曾将我所担当不了的难处加在我身上。他待我真好，我不知道当做一些什么事表示我的感谢，报答他的恩典。凡是与常感恩先生往来接触的人，从来没有一位听他发过怨言。天气或阴或晴，或冷或热，他总是感恩。他自己跟他家中的人健康或患病，他总是感恩。吃好饭时穿新衣服，或是吃粗食穿旧衣服，他也总是感恩。遇见喜乐的事或遭遇患难，他也总是感恩。有时他所遭遇的事在别人看简直是无法不发怨言，但是他仍是感恩。他时刻觉得自己是活在神的恩典中。他看有一件事不感恩，就是忘恩负义到了极点，就是丧尽良心。普通信徒只有吃饭的时候知道感恩，他却在每次吃一点食物、每次喝一杯水以前， 都举目向天一次。不认识他的人以为他有种什么毛病，认识他的人晓得他正是为所吃的食物，为所喝的水感恩。不止吃喝是这样，他每次做了或买一件新衣服，一顶新帽子，一双新袜子，一双新鞋，在第一次穿上或戴上以前，总是双手拿那件衣服、那顶帽子、那双袜子、那双鞋，恭恭敬敬地献上感恩的心，正如同其他信徒在每次吃饭以前谢恩一样。不止饮食、衣服如此，就是他每次买了什么新的东西，或他的亲友送给他什么礼物，在第一次用的时候，他即使不闭目祈祷，也要举目望天一次，向神表示他感恩的心。总的说，在别人看简直不算什么的事，在他觉得是神莫大的恩典。因此他无处不感恩，无时不感恩，无事不感恩。人称他为常感恩先生，确实是名副相实。常感恩先生信主的那年秋天，正赶上了城中发生传染病。他的第五个孩子因为染病去了世，他的亲友们都说他不应当信耶稣，他们说他因为信耶稣，所以死了孩子。他的妻子也说，既然信了耶稣，为什么神不特别保佑属他的人，却让他的孩子夭折呢？常先生对他们说，五个孩子里只死了一个，还有四个留在世上，这还不当感恩吗？我若不信耶稣，难道就不会死孩子吗？你们说因为信耶稣我才死了孩子，请问城中许多不信耶稣的人死了孩子，又是因为什么缘故呢？幸而我在信了耶稣以后才死孩子，我可以因着神的恩典得着安慰。如果这个孩子死在我未信主之前，那我会苦痛到什么地步呢？感谢神，五个孩子里只死了一个，而且这事在我信主以后才临到我。神待我这样好，我只有不住的感恩了。这事发生以后，又过了三个多月，在一个冬天的夜晚，常先生夫妇二人因为到亲戚家里去做人情，太晚了，又赶上大风，就住在亲戚家中一夜。就在那天夜间，有窃贼来到常先生家中，开了门进了屋子，把常先生夫妇几件值钱的衣服偷走了。此外还把屋中所摆的一座时辰钟跟几件古玩也偷走了。到第二天早晨，常先生夫妇回来，几个孩子跟女仆赶快向他报告昨天夜里失窃的经过。常太太一听说，心中立刻难过得不得了，但是常先生却满面带着笑容说，感谢神，是这个贼没有早来一天，也没有晚来一天，正好我们昨天不在家的时候来到。我们二人的两件皮袍跟两只手表，因为带着到亲戚家中住了一夜，因此没有一起丢失。如果这个贼早来一天或晚来一天，我们这两件皮袍跟两只手表岂不也都丢了吗？这么冷的天，我们急需的两件皮袍都未曾丢，这还不当感恩吗？钟丢了，手表还有两只， 我们还能照常看时刻，还不应当感恩吗？古玩丢了，虽然值几个钱，但是那些东西既不能御寒，又不能充饥。贼未曾把我们家中一日不可缺的东西偷去，这还不应当感恩吗？常太太听丈夫这么一说，心中也就放宽许多。常先生姓主第三年，他的二儿子在街市上被汽车撞伤，被警察送到医院。常先生一听到这个消息，就立刻跟他妻子到医院去看视。医生告诉他们说，他们的儿子左腿受了重伤。常先生立刻说，感谢神，这孩子不过是腿上受了伤，并没有性命危险，神是特别顾念我们。再过了几天，常先生从医生口中听说这个孩子左腿瘸了，没有办法复原。常太太心里十分难过，但是常先生却对他说，神这样恩待我们，我们还不应当欢喜感恩吗？许多人被汽车撞死，我们的儿子并没有丧命，这是首先应当感恩的。许多人被汽车撞得受了重伤，有的人甚至一生卧床不能起来，我们的儿子不过是瘸了腿，这是第二应当感恩的。世上有许多残废人，有失明的，有聋哑的，有断臂的，有瘸腿的，这几种人中哪一种都比瘸腿的可怜。我们儿子既没有失明，又没有聋哑，也没有断臂，不过是瘸了腿，这是第三应当感恩的。瘸腿的人有两条腿都瘸的，有只瘸一条腿的。如今我们的儿子两条腿中不过只瘸了一条，这比那两条腿都瘸的人好得太多了，这是第四应当感恩的。右腿比左腿得力，比左腿有用，我们儿子瘸的不是右腿，乃是左腿，这是第五应当感恩的。有五件应当感恩的事，不知道感恩已经是大罪了，还可以心中难过吗？常先生这段话使他的妻子心中立刻受了感动，他不再难过了。那个瘸腿的孩子因着父亲所说的话，也大大得了安慰。有一天，常先生的东邻失火，燃烧了常先生的房子，把他家中的九间房子烧去六间。常太太这回实在忍受不了了，又是责怪邻舍不小心火烛，以至于他们受了连累，又是抱怨神不保护他们，竟然容许姓他的人家中遭遇这种祸事。他饭也不吃，事也不做，连哭带喊，闹个不休。常先生一面安慰他的妻子，一面带领几个孩子，把从火场里抢出来的家具、杂物安置整齐。当天晚上，就领着一家人开了一个感恩会，唱了一首赞美诗以后，常先生就开口说，我们今天应当用诚实的心感谢神的恩典。第一，因为这火幸好是在白天着起来，所以未曾死伤一个人。第二，因为失火的时候我们都在家中，能抢出许多东西，减少许多损失。第三，因为我们的九间房子不过只烧了六间，还有三间可住。 比这些更应当感恩的，就是主在父家所给我们预备的住处永远不会失火。即使我们的房子都被烧了，我们有这个美好的盼望，仍是应当感恩。何况现在还有三间房子留下呢。常先生说完这些话，就领着妻子跟儿女祷告，感谢神这样施恩眷顾。第二天安排杂物的时候，常太太对先生说，以前九间房子仅仅够用，现在剩了三间怎么住呢？卧室、盥洗室、客厅、饭厅、书房、厨房，还要堆一些东西，一共三间房子怎么分配呢？常先生回答说，三间也够用了，叫四个孩子住一间房子，我们两个人住一间房子，早晨个人都在自己住的房子里面洗脸，吃饭在我们住的房子里吃，来客也请到这间房子坐。那间房子堆存一些东西，空出一些地方来放一张写字台，做一间小书房。院里头再用未曾完全烧坏的木材砖瓦搭一间棚子做厨房和下房，这不是很好吗？有许多穷人一家七八口只住一两间房子，我们比他们强了许多了，还不应当感恩吗？常先生的房子虽然烧毁了三分之二，他里面的喜乐和感恩的心却未曾烧去百分之一。常先生的第三个孩子是一个女儿，才在初中毕了业，就生了肺病。赵医生嘱咐住在一个肺病疗养院里头。常先生每隔一天去看他一次，去的时候就对他述说神的恩典。他女儿因为得到这样的病，心中不免感觉失望难过。常先生就安慰他说，好孩子，不要难过，你看天父待你多么好，许多人生病痛很难忍受，你的病却没有丝毫的痛苦，这还不当感恩吗？许多生肺病的人没有钱到疗养院，神还使我有力量送你到这里这么安静适合的地方来疗养，这还不当感恩吗？再看看这些患肺病的人，大多数都不常有亲人来看望，你却有亲爱的父母每隔一天来看你一次，还不当感恩吗？那些不信主的人得了这种可怕的病，因为没有倚靠，没有指望，真是可怜到极点。而你却有神可靠，又有将来的指望，不是更当感恩吗？常先生每一次来总是教导这个患病的孩子感恩，这个孩子也真听话，渐渐的也向他的父亲知道感恩了。因此他在床上度着快活的岁月，并不因他的病不见好而心中失望。常先生的女孩子病了两年多，病势渐渐沉重。常太太有一天对她丈夫说，孩子的病既然不能好，神为什么不早点让他离开世界，他少受苦，我们也少受苦，不是比这样好得多吗？常先生听了这话，就立刻回答她说，神所看为好的，我们岂可说不好呢？神在未曾接他以前，使我们多与他同居一些日子，我们不知道感恩还要发怨言吗？四个月以后，这个女孩死了。 常太太哭了好几天，常先生却安慰她说，感谢神，止息了孩子的痛苦，除去了我们的重担。你不感恩还要哭吗？常太太说，我不明白，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才读了几年书，一点事业还没有成就，神为什么就使他离开世界？神为什么待他这么残酷？又为什么待我们这么残酷？常先生回答他说，你没有看见多少青年女子到20岁左右堕落到极悲惨的地步吗？有许多女子贪恋世界，追逐异性，浪漫放荡，甘屈下流，还有的被人欺骗，失身坏人，悔恨无极，又有的因为失恋自杀，也有的弄成神经重病。我们所爱的女儿还没有陷入这种危险以前，就这样清清节节地离开这个世界，而且她在离世以前又曾度着敬畏神的生活。在这种境况中离世与主同在，真是我们想都想不到的福气。这样应当感恩的一件事临到我们，你还说神残酷吗？许多亲友在给这个女孩子送殡以后都说，那天常先生的面貌不像给女儿送丧，正像送女儿出嫁那样。那天常先生对大家所讲的那段话至少说了十几次感恩的话。他们都说，在这种令人痛苦悲伤的境况中还能感恩的，除了常感恩先生以外，还真找不到第二个人了。常先生从信主以后，这七八年来所遭遇的多半是不顺利的事，但是常先生总是逆来顺受，满心感恩。谁想到他的境遇越来越苦，因为时局不安定，商业凋敝，他办事的公司里裁员减薪，常先生虽然没有被裁，薪水却打了7折。常先生得到这个消息，回家就对妻子说，感谢神，公司裁人竟然没有裁掉我，不过只是薪水打了7折。神真是特别眷顾他的孩子，不给我们担不了的担子。更感谢神收取我们两个孩子，减轻了我们的负担。因为没有太小的孩子，我们还可以辞去仆人，自己料理家中琐事。薪水减去1/3，我们的人口却减去3/8。我的薪水减了，实在等于不减。我们真应该感谢神呢。常先生这些年来所受一次又一次打击，在别人看实在不轻了，但是最后的打击还在后面呢。一个春天的早晨，常先生的大儿子带了妹妹，那是常先生的第四个孩子，他们一块儿去游山。中途汽车失了事，从山上跌下来，汽车里头20多个人，除了当时毙命的8个之外，其余的10几个都受了伤，有极严重的，也有比较轻微的。常先生的女儿就在当场殒命的8个人以内。常先生的大儿子第二天也因为伤重在医院去世。当常太太听见这个噩耗的时候，她哭着对她丈夫说，完了完了， 房子烧了，二儿子瘸了，最小的儿子染病死了，大女儿患肺痨去世了。现在仅有的大儿子跟一个女儿也都离开了世界，我们什么都没有了。我不知道现在你还感恩吗？常先生听了这些话以后，很温柔地回答他说：亲爱的，你不要这样说，我们不是什么都没有了。你有一个感恩的丈夫，我有一个健全的妻子，我们两个人还有一个虽然瘸腿却是听话尽孝的儿子，还有日光照耀我们，还有广大的世界供我们居住，还有美丽的花卉供我们赏玩，我们还有三间房子可住，还有每天可口的三餐，还有一部充满宝贵应许的圣经，还有一位慈爱的天父，还有一位体恤我们的救主，还有天上的家乡，还有一个极大的盼望。当我们将来见主那一天，除了得见爱我们的主以外，还要看见我们所亲爱的几个孩子和许多我们所想念所仰慕的圣徒。感谢神，我们有这么多福分，你怎么竟然说什么都没有呢？约伯的十个孩子一日之间都丧了命，他还能称颂神。我们的五个孩子前前后后只去了四个，还不应当感恩吗？有些夫妇到老年连一个孩子也没有，我们却有一个儿子，还不应当感恩吗？许多人有儿子却不孝顺，我们这个瘸腿的儿子这样关心父母，孝敬父母，还不应当感恩吗？仔细想想，我们所遇见的哪一样不是应当感恩的事？除了常先生遭遇的这一切打击之外，还有一样最使人痛心的事，就是许多人都批评他，说他遭遇这些祸患是因为他存心不正，做了伤天害理的事。连一些信徒也都疑惑他必是暗中犯了什么罪，虽然人不知道，却是受了神的惩罚。这种误会最使常太太伤心愤怒，有的时候她甚至想同那些批评他们的人拼命，也有的时候她到神面前去辩屈讲理，求神为他们伸冤。但是常先生听见了，却好像未曾听见一样。他不但毫不愤怒难过，而且照常感恩。他对妻子说：感谢神，无论有多少人误会我们，神却总不误会我们。约伯那样敬畏神，在遭患难的时候还不免受朋友的误会批评，何况我们呢？我们的主并没有犯罪，口里也没有诡诈，还那样受尽人的笑骂冤屈。他并没有说一句为自己争辩的话。我们从前本来犯过许多罪，就是现在也并不是毫无过失，受这样一点冤屈还算什么呢？况且因为别人的批评，我反省自己，确实看见自己还有好几样缺点。如果没有人批评我们，恐怕我到如今还看不见我自己这几样缺点。我真应当因为这些人的批评感谢神恩典。前面所提的 不过是常感恩先生所遇见的最重的几样试炼。至于其他的大小难处祸患，还数不清遇见多少。但是每一件事临到他身上，他都满心感恩，满口感恩。至于他得着什么好处，遇见快乐的事情，那更不用提了。他不但对神是这样，他对人也是这样。一个人只要待他有过一点好处，他总是念念不忘。说也奇怪，他所认识的人，一切的事他都不很注意，唯独他们待他的好处，他样样都记得清清楚楚。某人留他吃过饭，某人为他治过病，某人当他遇见难处的时候帮过他忙，某人在他患病的时候来看望过他。甚至一次下大雨的时候，他从会堂回家，一位信徒借给他一把雨伞。一次夏天，他走在乡间路上的时候，一位老翁看他口渴，送给他一杯茶，他都记得清清楚楚。有的时候，他连一个人的姓都忘了，但是他却记得这个人待他有过什么好处。神好像特别预备这样一个人来使众人羞愧，来责备众人的忘恩负义，来教导众人学习感恩。三年前的夏天，常先生任职的公司因故停闭了。常先生由朋友介绍到外省就市，他家中的三间房子托朋友照管。他带着他的妻子跟那个瘸腿的儿子一同走了。他走后的第七天，他的朋友得着他一封信，信中报告他们一路平安到了那儿，他们已经在那城里一个公司就了职，一切的事都蒙神的眷顾。他很诚恳地谢谢他的朋友在他动身以前帮他的忙，又再三地谢谢他的朋友送他到车站。信的末了，他还写了一段经文劝勉他的朋友。那段经文是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5:16-18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地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从常感恩先生走了以后，这里再遇不见像他那样常常感恩的人了。